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为人父母者都同意啊，当父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溺爱孩子，凡事顺着他，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过于严厉，以至于孩子呢活在恐惧掌控之下，而没有办法享受到在这样的爱当中能够有自由的空间可以成长哦。一个在非常严厉管教的家庭之下长大的孩子，可能他做很多事情都觉得只是为了要讨父母的欢心，而在长大之后也很容易会有一种觉得自己不够好，自己怎么总是达不到标准，自己呢永远都是需要再更努力更加油，而且要更杰出才可以，这样的生命恐怕呢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喜乐哦。而另外呢，如果孩子予取予求，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行不通的，这会让孩子不懂得负责任。所以为人父母者要如何拿捏，真是需要有智慧啊。而这样的智慧要从何而来呢？真的，我们需要从天父上帝而来，我们需要向他求智慧，才知道何时应该要给予爱，何时应该要给予管教，而我们也更要明白天父的爱是什么样的一种爱，才能够学习用这种爱来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的家人孩子。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实在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会做错，但是不要灰心，更认识耶稣的爱，我们就更有力量去爱身边的人。很多时候爱会令人窒息，爱没有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包容，而且有条件的爱也总让人觉得非常的疲惫。但是当我们经历到什么是毫无条件永不窒息的爱，在你疲乏的时候扶持你，在你犯错的时候接纳你，在你软弱的时候给你力量，如果我们经历也接受这样的爱，我们才有力量去改变，才能够真正的成长。今天我们会继续透过《恩上加恩》这一本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看到最后两篇附录的第一篇，从律法与福音看充满恩典的讲台侍奉下半段。在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福音正主协会出版巴克博士所写的《行在神的旨意中》，是由魏玉琴姐妹翻译的。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说不尽的恩赐，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9到1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5章9到10节，一起来看这一本行在神的旨意中。哥林多前书第15章9到10节，其中说道：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说不尽的恩赐。对保罗而言，恩典乃是一项奇迹。他意识到人在神面前如此污秽与不配，而神对罪的愤怒与公义又是如此强烈，以致发现这一切终归只能说全然是恩典，唯独恩典。这加略山的恩典是付出何等重大的代价。圣诗作者们捕捉了这样奇妙的感受，因此不断用到奇妙、奇异等字眼，像是奇异的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爱何等奇妙，何等神圣，我奇妙地站立在耶稣提供我的爱中，还有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这世界充满了许多奇妙，自然界的奇妙，科学的奇妙，公义的奇妙，但若是与神恩典的奇妙相比，他们就全然失色，我们永远也无法正确描述，所有人类的智慧都不足以表达。正如保罗在真理中所说的，这实在是说不尽的恩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言语无法诉尽你说不尽的恩赐与奇异的恩典，这样的恩典竟然临到我，帮助我珍惜、支取、感谢这个恩典，直到走完人生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福音正主协会出版，由巴克博士所写，魏雨琴姐妹翻译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下面来听这首《奇异恩典》。
奇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及恩上加恩》。我们已经看完了四个单元的37篇信息，但是后面有两篇非常精彩的附录，刘文也要一并的读给你听啊。这虽然是给教牧研习会的信息，但是我相信对你我也一定会大有帮助的。我们在上一回看到附录一，从律法与福音看充满恩典的讲台侍奉上半段，今天继续把下半段看完，一起来读这一本《恩上加恩》。现在我们不谈律法的第一个功用，也就是一般国家社会的法律，但是从律法的第二个功用，也就是它的神学功用，或者说属灵的功用来看，它一旦碰到了我们这些罪人，就会有几个很不好的作用产生。第一个作用是使人知罪，不管你喜不喜欢，律法叫你知道你有罪，所以律法是塞住个人的口。另一个是控告，另一个更可怕的作用是律法使得你更去犯罪。你相不相信呢？在罗马书的第七章，他说没跟你提贪心还好，跟你提了才开始对贪心有兴趣。在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应该最了解，当你的孩子两岁的时候，你如果跟他说墙壁上的那个插座不可以摸，他以前也许从未注意到，但你讲了这个命令以后，他也许就开始天天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这是律法的一个很不好的结果，就是会使你更去犯罪，而且越要求越命令，你的心反而会越刚硬，所以这是个反效果。但是我再强调一次，这并不是律法的问题，乃是人的问题。律法本来是良善圣洁的，因此这就有一个结论，律法不可能救人。加太书第3:21说到，如果是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那福音根本就可以作废了。因此律法是根本不可能救人的，而且不可能叫人生活，叫人改变，因为律法是不断的控告。路德说，上帝和魔鬼都喜欢用律法，都很希望用律法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但是他们的目标不一样。然而有一件事情魔鬼和上帝都同意，就是他们不是要用律法叫你做一个好人。魔鬼的目标是叫你绝望，要不就使你变成反律法主义者。神的目标是要用律法来使你知道福音是多不可思议的事，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只用律法来喂养我们的弟兄姐妹，用控告制造罪恶感的方法来使他们改变，这就会产生两个可能性，一个是绝望灰心，另一个就是变成法利赛人自以为意。而这两个都真的是叫人死。那么福音是什么呢？讲深入一点，福音是一个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不把福音当作是一个关系，而是当作一种交易的条件。我信他，他就成为我的唯一，你信我，我就救你，这样就好像一笔交易，而不是一个关系，对不对？这样子又把福音变成是一种拜偶像的关系。那个偶像你根本也不想跟他有什么关系，你只要得到你想要的，并且你给他他想要的，双方都很高兴，彼此最好都不要再有接触， 这是一种很冷漠的关系，好像在办一个手续一样。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是一种关系，而这个关系是什么呢？这个关系是他天天与你同在，并且他对你的爱是多不可思议，永远不会改变。你也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来改变他对你的爱，你也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来使他更多的爱你。他说，你在我的眼目中很美，毫无瑕疵。换句话说，你跟天父的关系就像耶稣跟天父的关系一样，你有他的地位身份。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他跟你交换身份，现在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罪人，上帝说，那就算是弗利德，这个人在我的眼目中有身份和地位，这是一个关系。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有一天讲一篇信息，提到在路加福音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他说有一次他们全家玩倒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一本儿童圣经，他看见这上面在描述那个天上的声音时是这样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爱你。他说他一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开始想到他对自己孩子的感觉，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这个孩子在他的眼中总是有着无限的价值，完美无瑕疵。所以上帝说，你是我的孩子，我非常爱你，你在我的眼目中已经完美了。他说这是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跟神的关系。他也说，如果你能了解这个关系，则神无论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愿意，即使是为他受苦。耶稣就是凭着那句话在旷野禁食四十天。你要知道，他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这样看你。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我们因信称义，跟上帝和好，就进入到我们所站的恩典中。恩典是我们稳固的基础，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跟神只有两种关系，一个就是不定罪，要不然就是定罪。而福音的好消息就是说，你跟他的关系百分之百永远的不定罪。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个关系一旦变成你的经验，在你里面就会产生一个极大的爱和力量。我再讲一个比喻，先从不好的讲。你想，如果有一个人24小时都在你旁边，他就是不喜欢你，不管你怎么做，他就是对你不满，天天批评控告你，然后他说，我会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要不要呢？而另外一个每一分钟每一秒都与你同在，他就是喜欢你，不管你怎么样，他就是喜欢你，你觉得好吗？这样子你会不会有能力改变呢？所以如果我们要使弟兄姐妹成长，就需要使他天天经历体会那种关系。就好像那个年轻人所说的，要相信上帝真的那么好。所以在我们的传道中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把福音当作一种新的律法，也就是把它变成上帝的要求。这个本来也不是不对，但是你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反而会使它越来越硬，越来越不能做。所以我发现，像威斯尔讲过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传道人如果做得好，他可以讲一篇信息，连一次都不提信这个字，等讲完后，却有很多人想要信，就会有神的道在他们里面创造信心。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有个朋友，后来他去美国读研究所，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的爸爸住院了，问我可不可以去看他。我知道他已经跟爸爸传了二十多年的福音，但是他爸爸就是不信，因此我就想我应该怎么做呢？结果那天很感谢神，我就想到了一句话，不要把福音当成一个律法来传。 所以我就决定不要对他有任何要求，我去告诉他就好了。于是我每隔两三天就去看他，每次我就读点圣经，跟他解释一点基本的福音。我只是告诉他神爱我们，赐给我们永生，然后他就昏迷了。我开始紧张，但是我还是继续坐在他床边为他读经祷告。后来差不多过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他就突然醒过来，而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想我应不应该受洗，你觉得好不好？我好兴奋啊，也再次将福音传给他，并且为他施洗。所以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不会落空，因此你可以放心的去报告。另外一个我们常犯的错误，就是把律法当作一个好消息，这真的是骗人的。因为律法不是好消息，你越把它当作一个福音，它越不能救人。你们都知道路德在修道院的时候，他就把律法当作一个可以救人的福音，所以他那个告解的神父就很可怜。因为路德常会在半夜去敲他的门找他认罪，有一次那个神父就告诉他说：马丁啊，没有那么难，其实你只要爱上帝就可以了。路德就愣住了，他说：我恨他。你了解吗？把律法当作福音，把耶稣当作一个新的摩西，这个永远不能使人得救。第三个最可怕的错误是，我们用律法当作他们基督徒要过一个新生活的动机和力量，这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福音才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生活的改变、长进的动力和力量，就是那个不可思议的爱。因此路德说，我们的义真的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我们里面的义的动机和力量跟他们不一样，是出于爱。而他们的动机是害怕，甚至怕到一个程度变成恨。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还有约翰一书第四章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罗马书第五章说，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那是他先爱我们，这就产生了一个爱的力量。所以路德很关心的是，他认为讲道不是做神学教育，是传信息，就是传这个关系。路德每一次传信息时，就是拿一段圣经，然后把你带到里面，让你遇见耶稣。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里面的人的经验就变成了你的经验，耶稣就活化在你眼前。这就是传信息，也是使弟兄姐妹再次经历到那份恩典的爱。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律法？我们要有平衡，对不对？但平衡不是用福音叫他得救，用律法叫他生活，而是你如果不懂律法也不懂福音，这是一个对比的功能，让你知道律法有多困难，也使你再次看见神的恩典、神的爱。我教会有个弟兄在复活节分享见证，他讲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行淫的妇人。他说几年前他是个很有问题的人，甚至忧郁到一个程度，需要去住院。那天他讲完这个故事后，他说，我的生命的改变是从我发现我跟这个女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就看到耶稣不定罪，只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他说，我本来没有理由可以期待上帝会爱我，他应该不爱我，如果我是上帝，我不会爱像我这样的人。可是我发现他对我就像对那个女人一样，所以我就改变了。这个就是福音，但是若没有律法，我们也不会了解。其实我们都有罪，我们都应该被打死，但是耶稣说，罪的解决方法不是打死，是赦免和爱。所以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能够看见耶稣，遇见耶稣。因此路德说，讲道是一个恩典的器具，不是教导，乃是传信息，使他再次经历到那个爱的关系，然后 那里面就成为一个使他改变的力量。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及恩上加恩，来听这首行在信实恩典中。
神灵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
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与我必遵行。
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看到恩上加恩这本书的最后的一篇信息附录二，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